在讲到耶稣基督带门徒到山上，就是有一段是特别叫做橄榄山的啊，不是橄榄，就是橄榄山讲错了，就是这个叫什么八福啊，就是基督特别讲的一个教导啊。那个五章到七章的经文啊，之前有一些小的片段，我们今天就会就是尽量把它都教导一次啊，就大家一起看啊。好，温习一下上次就上个月我们所听的啊，特别上次有提到几件也是比较多小的事件啊，其中一件是大家熟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就是呼召门徒啊，主要那时你们会看到他呼召的是彼得啊，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雅各还有约翰啊，就主要这里有提到四个名字了啊，他们都有关系啊，就是亲戚关系。在那件事情里头呢你们应该记得耶稣就讲完道啊，他就行了一个神迹，那么他就叫那个船啊，就装满了鱼啊，本来是没有的啊，后来彼得就抓了好多鱼 ，OK， 就是那件事了啊。那件事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基督行神迹不是要来吸引人，也不是要来叫人因为神迹而相信他。基督行神迹呢，是要印证他所讲的话是真的，对吗？这个不容易啊，就是很多人还是听过了，对对对，等一下他又会想那件事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喜欢听见证，或是我们喜欢听经历，这不是坏的，但是呢，听见证跟听经历其实是兼顾了你看的圣经，是吧？你知道圣经说上帝是信实的，然后你听了一个见证，那个人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上帝听他的祷告说哦，上帝很信实，因为你之前看圣经嘛，圣经说上帝是信实的，可以吗？你不能够光从见证里面产生信心的，因为那个是迷信来的。好像有人告诉你说那天啊，我从四楼跌下来没事哦，你去做啊你的我不做，只有你才会没事啊，谁都会有事啊，这个是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比较奇怪了。Anyway， 可能他说我在掉下来的时候我祷告，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了，四层很快就到底了。所以无论怎么讲，你明白我意思，我们不能只是看一个事件，因为从事件里头呢，它可以有很多意义的。好像你看这里有很多图画，我刚才来有在猜，这些小孩是大人，我也不明白啊。总之这些图片呢，它有无穷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如果这些图片都用文字来取代，它就只有一个意思。那如果这个第一章只是写基督说我是光，那你左看右看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再讲什么，你先说哦这是太阳啊，怎么太阳是蓝色的，哦这是小孩的太阳啊，随便你说，总之它有很多可能，你明白吗？听见证看经历呢，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他本身没有解释的。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啊，圣经里头很多的这种记载也是这样子，就是当耶稣行神迹之前呢，耶稣会先讲话，他先说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啊，上帝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连之后他行一个神迹，连你看到这神迹说哇，这个神迹是神才可以做的，连你就说对啊，所以讲话的那个人就是上帝派来的，他讲的每一句话你要听，所以神迹是这个作用，好吗？好，那一天当耶稣行那个神迹的时候呢，也就发生一件事了。彼得他有一个很大的反应，不像别人啊，别人看了哇很多鱼哦，大家去看那个鱼有多少只啊，数一数，对不对？彼得马上就丢下他的网，他就跟耶稣说离开我，因为我是罪人。你说彼得反应很奇怪啊，但这是正常的，因为彼得呢，他突然间就明白了，原来这一位讲道的不是拉比，不是老师，不是夫子，他是上帝。哇，他那时还没有这样直接说了，但是他知道他最少是代表上帝的。他突然间感受到上帝的荣耀，连他心里面就看到自己是无畏的。 对吗？你们有时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也有，好像我去聚会，是吧？嗯，有时讲员啊讲故事啊，说他最近去了欧洲啊，哪里好吃好玩啊，讲了半小时，你可能也很轻松啊，你的脚可能翘得高高的，因为这个环境不错，好像看电影这样啊，蛮欣赏这个话题的。但有时，但我没有这样做啊，我说有人啊，那、啊、但有时呢，你去听一些讲员的时候呢，你也听呢，你就觉得需要约束起来。因为好像他讲很多东西呢，好像是在讲到你内心的状况，是不是？啊，你说不可能，那讲员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说我呢？哎，圣经也不是为我写的，怎么圣经要讲我的事情呢？哎，你开始就觉得好像有一个灯在照你啊，好像有鉴察在你当中，连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马上看到你的罪。其实那个是一个神迹来的，人要看到自己的罪是很难的，对不对？我们都很有能力可以为自己给诸多的借口啊，因为我这样，因为我那样，总是可以有理由。所以当那一天彼得看见耶稣基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彼得不在乎鱼有多少只，他马上明白这一位不是平常的夫子，他就马上说：“我是一个罪人，你离开我。”好了，这是正常的，因为啊，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反应。但圣经说耶稣很特别啊，基督就安慰他，基督马上一句话给他，就说不要怕。其实我们以为说不要怕，就好像我们跟孩子说哦，发噩梦啊，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啊，快点睡，不要烦我，我也想睡。那这个不要怕不是一个打发人的讲法来的，圣经常用这个字不要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怜悯你，上帝。好像耶稣说我今天来不是要定你的罪的，这个意思。虽然我可以定你的罪，因为耶稣是上帝嘛，但基督跟彼得说不要怕的时候，是说我不是要来定你的罪的，我是要来怜悯。所以他就安慰彼得的心了啊，彼得就不再害怕。基督还不单安慰他，让他来相信自己啊，而且也让他来做门徒。所以那段圣经就记载了这些细节了啊，就说到耶稣也跟彼得说，你将来要得人如得鱼，对不对？实际上这句话不是说彼得继续去抓鱼啊，而是在说彼得将来要承担福音的使命啊，彼得要传福音，他要得到许多的人，好像他得鱼这样，得到他今天他所得到的鱼这样。OK， 好，连圣经就记载说彼得就放下。他跟家人道别，拜拜，我走了啊！很多人就以为说，哦，信耶稣就是这样的，要跟家人说再见啊，要跟父亲说再见啊。其实不是的，一般的情况呢，耶稣没有叫信徒就基督徒啊，信了主就离开家人、离开工作的，除非是一些特殊的呼召啊，好像这里是特殊的呼召了啊，耶稣特别呼召他们跟随自己。不只是跟脚步，而是常常在他身边。为什么？因为基督要教导他们。但是你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所谓门徒啊，不是十二个啊，十二个之外的那些门徒，其实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的家的，他们也算是跟随耶稣，但是是不同的方式。只有这种特别的护照啊，是需要放下的。一般上呢，好像我们这里每个人啊，我们得做了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我们的本分上面要忠心，对不对？如果你是老师，你现在就是一个基督徒老师，你要做得更像，不是说更好，但是你要彰显基督啊。如果你是父母啊，你就要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啊，就是要让孩子啊，认识上帝的话，能够认识他们的天赋。所以实际上没有说哦，我信了耶稣，我就什么都可以 reset 啊，就重新来过，没这回事啊，很多的责任你还是可以啊，还是必须要敬重的，可以吗？啊，那另外也是一个特点，为什么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都是渔夫呢？旁边有一些很高知识分子，我基督没有看上眼。啊，这也是圣经常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不是合乎人间的一些道理的啊。但这个有一些偏见啊，意思说很多人会说耶稣 呼召这些渔夫这些没有学问的人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有学问的人，也就好像说基督认为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比较虔诚，有学问的人就比较不虔诚。不一定的，因为保罗是有学问的就是后来的是吧？所以不能只是这样很片面的，就是说读书很多的人呢就是很骄傲的，也不一定，但这个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一定懂很多的人，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就很谦卑，这也不一定也可能会很骄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为什么基督特别要选渔夫做他的门徒主要当然里头还有别的职分工作的人，但是这里最少是渔夫四个主要第一呢，他不是我们华人感谢主犹太他们是犹太人如果是我们华人，我们就觉得最少也要什么，我们都说要学物理化学数学就走遍天下你们都不懂数学怎么可以跟耶稣犹太人所以你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来看犹太人一般呢，约翰彼得这些人虽然是渔夫，但是他们是明白旧约律法的OK， 所以你不要说他没有文凭就是无知的一群，不是的他们都有，他们从小就背神的话，因为犹太人嘛他们也明白你可以说所谓我们今天讲的神学，他们不需要去读的，因为他们整个文化语言里面生活的方式就是宗教性的，可以吗？就是好像我们华人不需要读中文这样子只有外国人需要来读我们的中文，因为我们整个就是一个华人的文化嘛。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是渔夫就说他们是没有知识，只是他们不像其他外邦人你说希腊人他们是有一种在圣经在信仰以外的一种你说哲学思想他们就没有这一种训练。 OK， 这种训练是保罗有的，保罗叫做大学问者，不是因为他只是圣经熟他还熟圣经外面的东西，他懂希腊人讲什么，他懂这些外邦人所信的神是什么，他懂就是圣经以外的东西，可以吗？好了，回来这里，所以耶稣基督选他们，当时他们没有这些世人很高深的学问所谓但是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可以得到荣耀就是说要让许多人自以为配得做门徒的要谦卑，因为上帝的确用那个他们所轻看的人格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有特别说了他说什么夸口吗？如果你要夸，你就要指着主夸口，为什么？因为一切都从主而来，是吧？我们还是会喜欢说读名校了什么对我们国内的我们叫虎八虎嘛来到外国还是要做虎八虎嘛，是吧？我们总是觉得这些名校这些学术好像是一种保证但信老主真的是要改变当然我不是说你就鼓励你孩子爱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也太自由了但最少呢，我们不是以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开始定位我们的孩子，或是让我们孩子做一种追求，好像他达到了他叫做好成绩好的人就是好人，不一定的，是不是？好像很多孩子我也是有时跟我子女开玩笑就说为什么你听他的因为他第一名在我说第一名就是好人嘛看他说是哦。但是有一种倾向，好像我们会觉得有钱人就比较不会骗你你看到一个比较穷的他跟你讲话你就不是很信他，对吧？一个开奔驰过来的就跟你说那边有车祸你就信了，因为他应该不会骗我，因为他有钱。我们总是这样觉得有学识有金钱的人好像是就一定很有道德，不一定吧？这已经很多例子可以推翻了现在坏人都是开奔驰的，特别瑞士就是这样开玩笑。好，所以我们不应该今天他仍然还带着这种的心态，特别在就是国内或是亚洲就是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 虽然也口口声声说啊，就是愿主得荣耀啊，愿孩子啊做什么都可以啦啊，总之以后要给主用就很好啊。连师弟啊说你给我好好读啊，你没有哈佛毕业不要见我啊，就嘴巴就说没有没关系啊，小浅小浅，哪里是浅，你是虎吧，怎么会是小浅，那小虎啊，你当着宝来看。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呢，他一长大他摆脱你的时候呢，他就叛逆你的信仰啊，那时你就太迟了啊。他说你口是叫我信主，你的口是叫我荣耀上帝，但实际上你是希望我得到这个世界，所以他选择你第二个或是你更深更真实的那个要求，然后他就离开了啊。所以父母其实要很小心啊，就从小在这些物质的追求啊这些就是所谓社会的这种地位啊名校啊这些的追求上面呢，要很平淡的去看待。我开玩笑，当然这是真的，但是我真的是无知啊，我不懂，我很抱歉啊。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没什么文化啊。我记得我去到加拿大，我第一次接触很多国内的人啊，连我就觉得第一次他们提起大学，那是我在马来西亚不知道国内大学的啊，我只知道哈佛啊这些，香港大学我听过，国内我只知道北京大学我听过啊。连有一个就走过来说，哦，他很厉害的，我说怎么样？他是复旦大学的，因为我刚才听什么复旦，复鸡蛋，复鸭蛋，复什么蛋，我连复旦大学我都没有听过 ，OK， 当然也很好啊，所以我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当然如果得罪你，不好，当中有复旦大学的不要生气啊，我现在知道复旦大学是名校 ，OK， 好，但是那是我不懂啊，所以我对这个人很平淡，我没有很重视他，啊，那反而好，因为他来到我们团契。他没有特别的优待啊，我们没有给他一种好像很高人一等的想法，所以他反而可以比较谦卑，很平时的去跟其他人交往啊。所以有时的确啊，我们要反省啊，就是说我们要求孩子达到某一种的，好像社会地位啊学术地位啊，是不是自己为了自己，还是真的是说这是上帝在他们身上要成全的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在圣经里面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要夸口就夸上帝，不是夸自己啊，这个很难做的，但是常要记在自己心中啊。再好的学校也有好学生坏学生，再坏的学校也有好学生坏学生，所以就看你撞上哪一个了啊。好了，回来了。当时呢这些门徒是渔夫啦，所以被呼召了。但你们看圣经啊，耶稣真的没有跟他们说啊，你们渔夫是吧啊，就继续抓鱼了，没有啊。基督呢常常教导他们的是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原则，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他可能是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背景学术上的或是地位上就社会上的，但是其实不表示他就没有能力，或是说不表示他就不能够给主用。你看基督都把这些门徒全部都教懂了啊！你看最后使徒啊，其实在领会福音的事上他是超越了旧约的限制，甚至超越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律法师文士啊。文士是抄圣经的，你知道当时能够摸到那个经卷的人呢已经是很少了啊，文士是抄的，所以这些人是不怎么挑才挑出来的啊，很自豪的啦，就是复旦也出不了这种人的啦，就是总之100个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要很有各样的水平才可以做的啊。这些人理所当然做耶稣门徒的，竟然耶稣训练的渔夫最后比他们更明白福音，对不对？你看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整天问耶稣，问到最后就是一些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不能够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是卡在那边一直上不去，但是这些门徒最后就超越了啊！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就成为最伟大的见证人，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所以他们没有只是停留在他们那个阶段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就训练了他们啊，也赐给他们有特别的恩典了啊，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做啊。等刚才我前面也说了啊，如果你一直要说啊没有知识的人上帝要用，你要解释为什么保罗啊上帝要用保罗是大学问者， 上帝用他。那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是外邦使徒，对不对？保罗主要的工作是在希腊人的当中，那所以上帝选他是很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很明白希腊人的思想，希腊人的哲学，所以他就被装备了。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已经被装备了。所以他悔改之后，上帝就直接把他派到最难搞的啊，那些什么雅典啊那些人什么帖撒罗尼迦那些人当中，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你就明白十二门徒留在犹太人当中做见证。他们以律法旧约的律法来教导百姓，但是保罗就被派出去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了，好吗？好了，这是上次讲的。你上次后面也有一个小部分，就是很怎么说呢？很简略的就把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的这些情况讲了一下。连有几个特点，第一，我总结就是我们的主没有固定的地方。你真的很难说他在哪里因为圣经一下说他出现在这个城又在那个城所以总结来说，就基督没有固定传福音的地方，这是第一点了。但是第二呢，就是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都讲一样事情，就是天国的福音。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呢？就是上帝的恩惠在基督身上向人显明，这个恩惠就是上帝要赦免人的罪。这就是你讲福音也是要这样子说的我再说一次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告诉别人说信耶稣会有很多的好处信耶稣会有心灵的平安其实这个不是福音本身来的。福音本身呢，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人因为犯罪而惧怕审判，但是上帝现在说，我在基督里面不追究了，这才是福音。就好像我告诉你说，星期一你们的商店叫什么 Mano 还是什么什么，我忘记了。你在火车站那里不是有一个商店叫什么 Mano 卖衣服的嘛，是吧？星期一9点之后打折75%，太贵了，好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个本来很贵的东西，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很贵我举例了它很贵的东西现在呢没有了，没价格了，或是送了，就是本来人欠上帝死就是罪，因为犯罪生命的债，竟然上帝宣布说在基督里面我完全不追究。所以当时基督就是讲这个道理吧，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敢讲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朋友都认为自己没有罪，所以你觉得好像我卖的这个锅他不需要是吧？所以你就讲其他的东西，其实你不要为这个原因而改变你的福音，因为改了就不是福音了。OK， 就是这个人他没有锅的需要，是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上帝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他也不例外的你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例外。好了，所以基督讲的福音其实就着重这一点，就是上帝要怜悯人，要赦免人接下来也讲了，耶稣讲道之后就有很多神迹了。那时就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有人被鬼附来到耶稣面前基督就拯救这个病人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例子比较强烈一次就是我讲了一次，连之后每次你都会看到类似的，人就用同样的原则来解释就是每一次你看到被鬼附的这个神迹的时候，都会看见耶稣不准那个人说话，对不对？每次那个撒旦会要那个被他服的人呢讲话，而且讲的都对他们要就称耶稣为圣者，或者称他叫神的儿子，都很好但耶稣说不准说话，你觉得奇怪吗？我是赌神，不准讲是吧？不是，为什么耶稣怕人家知道吗？有很多解释了上次我有讲了三个，这就是成为以后你再看到类似的这种经文的一个原因。第一就是呢，撒旦他不可能对基督有一个好像我们说耶稣是我的主，你是出于感恩而讲，因为他救你你说基督是我的君王其实这是出于我们对他恩惠的经历发出的感谢感恩但撒旦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当撒旦说耶稣是主， 耶稣是圣者呢，其实是出于害怕而说的，啊，甚至是出于他厌恶上帝的审判而说的。所以第一，基督拒绝这些虚妄的人对他的一个称呼，是因为他们不是出于正确的心态。连第二，基督不跟撒旦对话，或是不跟被鬼附的人对话，是因为旁边的人会认为他们两个在讲什么，你们是朋友吗？所以基督很表明态度啊，就是与恶者是无关的。当然恶者是很希望参与了，对吗？那坏人总是这样啊，先跟你做做朋友啊，但最后就从内部搞破坏了。基督没有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宣告他的福音，他说我不用你帮忙。第三，最关键的，撒旦为什么要到处告诉人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你说撒旦不是要破坏救恩吗？为什么他要告诉人要帮助神呢？没有，记得啊，如果一个人，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朋友啊，他听见某一个人讲的见证，连最后说啊，耶稣是神。如果那个宣告是真诚的，是因为圣灵动工了，而不是因为这个见证。我意思说，见证讲出去的时候呢，不表示人一定会对见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那当时撒旦呢，到处喊说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呢，实际上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他无论怎么做，他只能够产生人的迷信，他不能产生信仰。所以基督拒绝撒旦任何的帮忙，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基督被高举，让世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明白吗？当撒旦到处跟人家讲说哎，他是神的儿子你要信呢，其实撒旦的目的不是你会不会信耶稣，而是他要让基督不再按着神的时间完成他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时间是基督降杯，对不对？没有太多人知道他是谁，连直到最后他受死降到最低了，连他复活，他升天，他坐在上帝的右边，那个是他的升高。那时就是圣灵说的啊，就是一切都在他下面了，都伏在他下面。那上帝的这个时间表是这样的，撒旦怎么样？撒旦说不要，我来帮你改，你在降杯的时候我就给你提升，对吧？那就让耶稣基督不用上十字架，就让一堆的人就拥护他做神，好吗？不好，因为他们所信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一个没有代赎的神，这不是福音来的。只有每一个人都因为迷信这件事情，就是迷信撒旦讲的话而灭亡，可以吗？所以你就明白，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的朋友啊，不信的朋友啊，有时会讲一些话说，哦，耶稣是真的啊，你们的神很好，我们很高兴啊，听到，哎，不信的人也这样讲哦，感谢主他信了，对，我们高兴一下。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为他祷告，你求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不是因为他口里讲一句话就表示他就蒙恩了。因为撒旦讲了好多次这种话，其实他都没有救恩了，是神的时间。所以基督很知道，所以基督跟撒旦说安静，不要破坏上帝的时间，我要按这是基督就是父神的心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吗？ OK， 好了，这就是上次的原则。以后你看到这种类似的经文了，你就用这个来理解就是了。好，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啊！哇，我讲的好长，对不起。来，今天的经文呢，就马太哈、啊、第八章，这三段，但是它彼此有补充哈、啊，所以也请大家念一下啊。好，第一段就是第八章14到15节啊，马可还有路加，好了，我们都念。来，一二三，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马可，他们一处会堂，就跟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大略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路加，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侧着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是不是有点不同啊？好像都有讲一点点，多一点消息，少一点啊。总之你把三个合在一起， 这就是唯一圣经三个地方记载这件事的地方啊。你一看了，其实你就明白哦，这个不是感冒啊，因为路加说是很重的，会死人的啊。然后你说哦，耶稣自己知道？哎，没有哦，他们说有人跟耶稣讲 ，OK， 所以你就明白是有人跟耶稣讲，但是基督愿意到他那，所以基督不是啊，是吗？他生病啊？哎呀，没听说，不是啊。最后这个病走了，离开了，连这个岳母啊。这你说他做什么？他就放假去了哦，拜拜，我去巴黎旅行。没有，这你说他就马上起来服侍，哇，马上哦，立刻，这个病刚好就这是感恩啊啊，他尽他能做的来向基督来感谢。好了，这一点你看到什么？你说没什么特别内容，那当然没有很特别内容，但是最少有一些原则。第一，你看到这个人是岳母啊，就是彼得的岳母。哎，耶稣还很体贴嘛，对吗？基督说怎么样？彼得岳母有特权啦，拿号码啦，一堆病人啊，有特别去看他。那基督还是啊，蛮体贴人啊。就是彼得或许没有好意思开口啊，但是基督知道啊，他的挂心啊，就到他那里去怜悯他。连这里也特别讲一个过程啊，基督讲话。又有动作，你说基督不用手扶他可以吗？可以，在路上的时候，基督说好了，热病好了，也可以，对不对？为什么基督要特别到他家，还要扶他，还要斥责那个病？好像那个病是一个人这样骂他，你搞什么来这里？去那边啊？没有了，就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啊？对不对？其实不是说这个叫必要。这种好像把病人格化，不是必要，但是很多时候是为那个当场的人，就是让这些当场的人呢，对基督的权柄有一个认识，同时也明白这个病苦难实际上是听话的，意思说呢，它是上帝使用的。我不懂你 get 到这个 point 吗？就是说如果基督那天去跟那个病打交道，说哎呀，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地方住啊？啊，来搅扰这个老太太啊，去那里好吗？我给你两粒糖，你去啊。他不是跟他交涉，不是跟他讲条件，他命令他走。那其实他表达什么？其实呢，只有主人可以命令了。意思说，我们要明白每个人的疾病、我们的困难，其实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来的。你不用去求人了啊，很多人还是要去求别人啊。你真的不用去求人，那些人跟你一样的，他们不是这些。痛苦疾病的主人来的，谁是主人？不是撒旦，是上帝。所以当基督决定要怜悯这个老妇人的时候，这个岳母的时候呢，他用斥责的方式就医治了他，因为他要达到他自己的旨意啊，可以吗？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啊，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也是圣经向我们见证的，就是一切的事情。上帝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呢、啊。我们要相信这是出于上帝自己使用的，无论是好的或是我们所困难的事啊，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最后是要达到他的旨意，叫他得着荣耀，好吗？好，过了第二段经文啊，也是要你们念的了啊。来，马太第八章十六节啊，就接下去的。我们一起念。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马可，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最后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那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基督。哈，这个路加讲得很细啊。不过你能够思想那个情景吗？就是那个岳母被医好了，哇，消息传开啊，就是我们叫所谓华佗来啊，就是哇，神医来了，这个医生啊，就大家都跑去了，连这里是晚上了，都来啊，就是很远的都来啊。哎，我们的主什么反应？哎，讲好啊，只一个啊，其他就拿号码没有啊。所以说，基督是怜悯他们的。你有时候我们对基督的这种形象不是很，因为我们看电影太多啊，啊，或是有时候我们看儿童圣经太多，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基督是独来独往的。其实上，你从这种经文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很靠近人的。其实只是这些人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每一个都知道他是圣洁的上帝，我想躲都来不及啊，是吧？就是他们不懂，所以他们就很靠近耶稣，因为他们不觉得害怕，所以反而能够享受基督那种没有罪性的那种慈悲。你明白吗？好像我们都说妈妈的爱很伟大，当然你们都是妈妈了，抱歉，不是说你们不伟大啊，妈妈爱很伟大。你孩子这样子讲，是因为他能够区分他的老师跟他妈妈。那他在他老师身边，他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他老师等下会讲他什么，或是说会讲他德语讲不准啊，成绩不好啦啊，这个那个的哈。因为他跟他在妈身边呢，他就不是很害怕。为什么？哦，妈妈很随便，不一定。是因为妈妈给他的那种感觉呢，其实是比较少这种人这种哇，你说缺陷的东西，就是罪性的东西。那你把这个再扩大，我们的主完全是无罪的。OK， 当我们的主在这些人旁边，这些病到很可怜的人旁边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 pure 一个纯净的爱显在他的身，你都不用听他讲话，你的感觉都不是什么，就是一种。很温暖，是地上没有的，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他是上帝了。所以很多人都来，基督都一个一个去对待，怜悯他们啊，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子被医啊。耶稣如果真的只是考虑到他们的病，耶稣就远远就说：“哦，阿华啊，在北京好了，阿里在南京也好了啊，就好了，都不用来嘛。”但是耶稣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看他们啊，那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你跟我今天有什么事不要大喊大叫，因为我们的这位耶稣没有变的。你总以为他没有管你，其实他是一个一个看的。如果你感觉不到他这种纯净，一种没有任何罪性又跟我们能够相交的啊，这种弟兄的爱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是我们躲他。 OK， 因为我们怕了啊，我们内疚。其实当你愿意与主亲近的时候，你会很享受的啊，你会很享受那种啊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心灵上的那种满足，好吗？啊，好了，当时就讲到很多人都喜欢到他那里啊，可能基督也没有价值啊，都很乐意的接待他们，医治他们，所以传开了啊。连第二呢，路加又特别用一个表达词说基督按手啊，现在就变得很多人都喜欢按手了啊，就是说。就说谁生病了，牧师来祷告啊，就问有没有按手的那天啊，好像要按了会灵一点是吧？这个气功啊，呵呵，不是啦啊，这个有犹太人的意思的啊，就是在旧约里面很多说按手是有一种和好的意思，是吧？所以当基督用按手来医他们，不是说这是需要这样做，但是却表明了这个叫做和好，是什么和好呢？上帝。以人在基督里面和好，因为上帝赦免他，可以吗？不是说这个手很需要啊，现代的人是这样子想啊，有的牧师就要还说痛哪里按哪里，哇，这个啊，你说什么啊啊啊什么？有人就背啊，就长期有酸痛啊，就哇就这样子啊那样子啊这样，哇，说做什么？他说这个才有力量啊，耶稣是这样做的。不是，这个是有旧约背景的，就表示说 你生病是因为上帝的怒气在你身上，你现在嫉妒说上帝赦免你，他宣告上帝赦免你，是这个动作，好吗？连刚才前面说过了，耶稣不准鬼魔说话，你说过了，这个发生在很多地方啊，以后你们也会看见。好了，马太就在这里做一个注脚嘛，只有马太这样说，因为马太的特点就是他会一直引用旧约的一些的话来说那些预言成就在基督身上，所以这是其中一点。第八章第十七节，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马太这样子用，其实他不是整句抄过来哈。那我读给你们听，如果 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五十三章第四节，实际上是这样的，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是本来以赛亚的话啊，但是马太呢就抽了中间两句话出来，就说这五十三章是在指耶稣。好，我们怎么去理解呢？那一天那个场景的确耶稣好像解决了人的这种软弱跟疾病嘛，对不对？好像这里说的啊，忧患啊我们的痛苦他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信仰，就是基督是一个医生这个层次，基督是可以医我们的病的。但是最终如果基督医我们的病之后，那却我们让我们去永远死亡，其实这个完全没有意义啊，对吧？所以最终呢，基督解决我们肉身的痛苦跟疾病呢，是因为他要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承受那个永远的死亡，是吧？所以意思说，如果你今天生活上有困难啊，你遇到一个大的挑战，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很明显的记号，这个事情解决了，实际上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因为这事情解决之后，以后还会再来的。你说啊，找房子很难啦，明天房东要赶人啦，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呢，有个地方给你住了。你说哇，这样神奇都有啊，好了，很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找房的，好，可以啊，但是下一次下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可能还有同样的事啊，对不对？你下次可能真的要睡在外面一天，不知道啊，我同意了啊。所以你就明白最终是什么，最终呢是上帝说我要救你脱离死亡，你不是很信，你上帝就在你的生活上面呢解决你一些你觉得很迫切的困难，以至于你愿意相信，如果上帝在这些事情上面解决帮助你，你就愿意知道或是相信他在那个灵魂上的永远的死亡上面的事呢，他带给我们福分，可以吗？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没有医治你，你会不会觉得哦我不信了？不会，表示说他真的就完成了他要给你的东西，因为他本来就告诉我们他要带我们进到永恒。所以哪一天好像你平常上帝你生病上帝让你好，生病上帝让你好，是因为上帝说哎呀这个孩子还是不能来啊，我还是让他在地上多等一下，给你能够有时间能够操练信心，对不对？但哪一天到了你最后病了，或是你时间临到了你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上帝不救你，是因为他真的救你了嘛，回来啊。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呢，不能只是字面上说哦耶稣是医病的，如果耶稣纯粹是医病的，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我们还是会病的之后啊。只有基督是那永远就是代赎永远成全我们救恩的那一位。好了，接下来就讲到隔一天了啊，那一天晚上发生很多事了，很多人来，很热闹，可能很迟了。好，隔天我们的主应该睡迟一点，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哇你昨晚很忙啊，你应该睡迟。你看隔天我们的主去哪里啊？马太就讲一点点，你看马太我读了，耶稣见了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去到那边。实际上这句话是后面的，早上就有发生事了。马可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现在夏天了，天未亮是很早的，耶稣起来怎么样去买面包？不是啊，他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哇，你昨晚这样忙，你用很多功力哦，你医病嘛哈，应该睡迟一点啊，今天我们吃一个 brunch 好吧，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 我上次跟那个我忘了跟哪一个人说，我说我们活泉可不可以改到早上九点崇拜？当然我开玩笑了，你们九点崇拜，我就那边两点就要出，这不可能啊！我跑来这边睡也可以了。好了，连很他们就说不行啦，我们弟兄姐妹习惯礼拜天是吃 brunch 的，就是说早餐跟午餐一起吃的。我说是吗？我下次真的要去你们家探访一下。好了，开玩笑啊，来。我们耶稣怎么说啊？怎么做啊？就门徒，这个西门和同伴就追他去了，就找他哈、啊。你遇见他，就说众人找你啊，因为那些病人还是陆续再来哈、啊。耶稣就说：“我们到别地方去，到附近的乡村，不是去休息啊，我要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于是耶稣就走遍了哈、啊，就是走了犹大全地，进了会堂，重复的、啊、讲道。新生计啊，就是赶鬼啊，这些他都做。OK， 路加也类似了啊。路加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去到旷野，然后马可说他去那边是祷告了啊。连众人找他的时候呢，要留着他啊，因为这个神医不要走最好啊。但是耶稣说不是，我不是你们拥有的。所以基督说我要到别地方去，不是休息，是继续做上帝的工作，因为这是神差我来的啊。最少这几句话，你已经觉得。我们其实有时的确很亏欠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很多理由要休息的啊，常常很多理由说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啊。你看我们的主完全没有停下来的啊，他不是工作狂啊，他是上帝来的，但是他也是需要休息，但是他整个对神的国度的那种兴奋、那种积极，其实是从天来的啊。我们如果信主的人。我们长时间没有基督的这种心情啊，其实也是基督啊所哇，你可以说是上帝所担忧的，意思说我们这种情况，实际上到最后呢，我们会对啊救恩没有兴趣啊。好了，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第一点让我们看到他有祷告了啊，连这个祷告不是要给人家看的。因为他跑到旷野去嘛，早上的时候没有人啊，跑去旷野祷告，那这是他个别跟父神啊亲近的时间。好，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耶稣需要祷告？他自己跟自己讲话吗？耶稣不是神吗？对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的孩子问你啊，妈妈，耶稣祷告的时候是该跟谁讲啊？你明白吗？他如果你的孩子会这样问你呢，就是表示说你每次讲基督。的时候啊，你没有告诉他三位一体的观念，你就让他以为耶稣是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讲话。他是向天父祷告的，就是子向父祷告的，这两个位格来的。OK， 那为什么耶稣需要祷告？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哦，这是一个好榜样吗？啊，所以我们早上起来要先祷告，才可以吃早餐。要先祷告才可以去上课，要先祷告才去灵。为什么？因为耶稣也这样做。你认为耶稣真的是给我们立榜样吗？而且耶稣只有早上才祷告呢？不是啊，他不是为了立榜样的啊。当然也可以说立榜样，但是他主要不是为了立榜样，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需要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当基督做人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所以他没有享受那个特权，是吧？特权就是说，如果他是圣子，他是圣子啊，他可以完全跟父是联合的，但是他要跟我们一样。所以呢，人是怎么样亲近神的？人是接着祷告亲近神，所以基督也接着祷告亲近神。他跟我们，他吃我们的食物，他睡人的床，他住人的房子，他也用人的方式来亲近上帝。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跟我们凡事都经历。所以你说你想今天比较懒惰不想祷告，哦，耶稣不会的。当然我不会说耶稣会懒惰啊，但是我说最少呢，基督也克制耶稣自己，用同样的方式来亲近神啊。那些事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很烦很多的事。 OK， 所以他每一天在地上他都需要以天父相通祷告仰望天父的心意，最后要成就天父的荣耀在地上。如果我们 是基督的儿啊，基督的兄弟啊，就是上帝的儿女的话，其实我们应该从基督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常常问自己的东西应该改变啊，不能再说这是我的梦想啊，我是什么什么的啊，这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这样想，所以我现在要实现我的理想。你做了基督徒，你还有什么理想？啊，你说哦，基督徒没有理想，怎么做基督徒？我不是说你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目标，你有理想，你的理想不是你的理想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会不一样啊，就是你的一生就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可以得着彰显，或是说可以透过你的顺服得着彰显。这就是基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意志的，他不是一个机器人啊，就是说哦，上帝按个钮，基督就上十字架，按个钮，他就从死里复活。不是，你看基督祷告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念祷告，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这里有几个意思？两个意思。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your will， 两个 will， 两个意志。但基督的意志伏在父的意志下面。为什么要伏在，就是降服在父的意志下面呢？因为这个让上帝得荣耀。没有，那我们今天怎么生活呢？那我们很多时候是希望上帝 win-win 啊，对吗？你们去读商课就会常常学这个功课，就是怎么样就是 make contract， 怎么样跟人家签合同可以 win-win， 双赢啊 ，win-win 啊，没这种事的啊。当然做生意可以 win-win 啊，就是什么瑞士跟德国签合同啊 ，win-win， 双方赢，连谁买单啊？非洲啊，总之一定有人买单的，是看谁而已啊，就是不是这两方 win-win， 那其他人买单。在属灵的事上呢，没有 win-win 的，真的没有 win-win 的。你如果一直以为呢，上帝要让你爬到最高啊，人生要爬到最高啊，做工程师要做到最高的工程师，做什么什么，做演员要做到拿奖的演员，做什么都要拿到最高。连呢，当你上到这个舞台上面拿你的 Oscar 的这个最佳男主角奖的时候，你讲一句话说啊，赞美啊，荣耀天上的真神，你觉得这叫 win-win 是吗？你在做梦。圣经没有讲这种话，这叫做爱世界。如果你听过有人这样讲呢，他的骨子里头是爱世界。圣经没有这种教导的，圣经的教导是反过来的。约翰说主更兴旺，我跟着兴旺，没有，那叫 win-win 啊。约翰说我跟衰微，愿主兴旺，我跟衰微，他是 win-lose 的。我越低，上帝就越得荣耀。你现在可以不要，你说我信错了，这种东西我不要信。啊，不用啊。但是如果你一直以为做基督徒啊，可以啊让上帝祝福啊，可以啊过得更好，连上帝也可以因为你而很光荣，脸上发光的话呢，啊，你可能没有真的明白基督教，或者你可能没有看圣经。国内很多教会是这样的啊，所以他们的教堂越来越大间，因为他们很讲究一种外在的成就，是吧？他认为教堂如果寒酸很丢脸啊，他们要用一种很就充满着学者啦啊，教会有很多博士后啦，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你坦白讲，怎么样这两个怎么扣啊？为什么人很高学识的时候叫做神的荣耀？没有的。所以回来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啊，关心上帝的荣耀，实际上呢，你的一生的目的呢，就是你每一天要先问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跟他荣耀有关系。OK， 如果上帝的旨意一成全，上帝就证明他是上帝，因为我们人不能的嘛，对不对？我讲的话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不是神嘛。但是上帝讲的话一定会发生，所以你要荣耀神，你就是要上帝的旨意成就。他就得荣耀，所以你每一天你的顺服啊，你每天生活当中啊，你的任何的决定都要顺服他的旨意，因为每次你顺服的时候，他就得荣耀。那你或许觉得你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你说啊，举个例，你早上起来啊，你去公司啊，你可能啊为了一个同事能够去教会， 你帮他做点东西，然后是说你自己预备一些东西，没人看见，没人拍掌，你说的那里有庙，灯也一样亮啊，没有亮一点啊，你觉得阳光也一样暗啊，没有什么光彩，你知道吗？除了人，天上有无数的天使，对不对？他们都会很惊讶，一个地上的一个人，竟然为了顺服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光彩，而在那一刻呢，天地的天使都在说上帝的荣耀，因为神的旨意在这个人身上成全。你明白我意思吗？撒旦都要丢脸，因为他失败了嘛，他一直试探你嘛。但是反过来，那一天你顺服自己的欲望，其实你说没人看见啊，我做的东西谁知道，自己做好多啊，拍掌了，可能是撒旦，他觉得很高兴。你看你看这个阿华你救的、啊、这个样子，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种想象，我们总觉得很现实嘛，人跟人之间啊，没有看见就不算。不是的，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好像站在一个舞台上，是吧？是天使跟世人都在观看我们，观看我们的时候出丑啊？不是，观看我们因着顺服而让我们的主得着一切的称赞跟荣耀。好了，说回来，耶稣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明白啊，我们的一生，我们被他所救的人也应该是这样。那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很大的挑战，你生活要改变很多东西啊。可能你现在在挣扎的是不是每个礼拜来聚会啊，每个礼拜要不要每天要不要读圣经，你都在挣扎这些事，你说哇，这些我都没有搞定，你现在做什么？每天要荣耀神，好像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不要觉得这些事情是很远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来到神面前，就是我们回天家之前，我们跟上帝的荣耀没有关系的话呢，其实我们是跟他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圣经说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行他所预备的善，为什么？因为这是让上帝得他所得的荣耀，不然我们是一生浪费神的恩典，活在自己的梦想或是虚幻的里头啊。你看我们的主啊，这路加特别说他很忙，对不对？他昨晚很迟了啊，他今天早上一起来，早上去查一下他的 SMS， 就他到旷野去跟上帝讲话啊，去沟通啊，去敬拜，去 OK 顺服神啊。连他完了之后，他跟门徒说什么？他说我不回去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差我来是要围着福音广传。所以基督在三年的时间，大概三年半，严格来说基督是走遍了。你有没有看到有人这样拼命的？我问大家，你们在瑞士多少年？大家都说我十几年华侨啊，走遍了没有？好，你看你走遍不是卖国了啊，我说走遍是有没有把你身边的一些人该听的、该听福音的人都走了？可能二十年我们都还没有走啊，啊，邻居也不认识我们的信仰，对不对？亲戚有很多人，我们还没有告诉他们福音是什么。我们的主是惊讶的，他三年半的，他把北部加利利一带走完了。南部犹大一区他都走完了，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说他完全顺服中心啊。好，当然彼此勉励了啊，不是说我谁做的更多更早啊，这是基督给我们的能力了。但最少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啊学习啊他得胜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他依靠上帝，他寻求神的旨意，他爱慕上帝的荣耀，好吗？好，来到最后一段我就结束了。最后一段是讲到这些门徒哈，这就特别这里是交代这件事。马可跟路加，我们读一下啊。他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单位啊。第二段就说也是他特别第二段有提到耶稣到山上去是祷告，而且是整夜祷告到天亮啊。我们整夜做的可能就是明天要考试啊，就通宵读书啊。我们的主不是，我们主是整夜都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啊？为着他要拣选或是选派啊这个12个门徒而祷告。OK， 好了，这个原则刚才前面已经讲了，耶稣不是在设立榜样，这样讲的。耶稣基督真的是要寻求神的心意，他要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他跟上帝祈求，他要选上帝所预备拣选的门徒，好差派他们做使徒。啊，连刚开始当然他们没有做使徒了，你们可以看得到，耶稣是把他们留在身边，啊，很多时间都是个别教导，啊，让他们明白啊真理。连时间到了，大概在马太的第四章之后啊，基督就设立他们做差派他们出去啊，做使徒的工作。OK， 好了，再一次说。基督不是按，虽然马可有说哈，就是随自己的意思啊，但是路加说他是先祷告的，所以如果耶稣祷了告，随自己的意思，就表示说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他祷告了啊，他先跟上帝祈求神的旨意，连最后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所随自己意思所选的人，就是上帝所预备要选的人。那这样讲也可以啊，就是这样解的了。经文哈，啊，不是我的解经啊，你要看很多解经书，它是这样写的。OK， 但我们也接受了啊，就是说我们不会认为啊，耶稣因为祷告的时候打瞌睡哈，啊，就选错一个人叫犹大。哎呀，那天就选的不好啊，就因为可能到了半夜魔鬼来搅扰耶稣睡着了，所以隔天起来可能那个手指写错字了，本来是犹太写到犹大去啊，会写到犹大了哈，啊，不是。这就是很多人会问的，为什么耶稣需要选犹大？就你祷了告整晚了，啊，你还会选错，你真差劲啊，是吧？会不会？为什么基督要选犹大？啊，整个晚上上帝没有听他祷告吗？你这样虔诚祷，还让这个坏人混进去啊？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当中，哇，很丢脸是吧？这是第一个教会啊。就是基督之后第一个教会竟然有这样大的丢脸的事，十二使徒里头有一个出卖主的，还要自杀不悔改死了，哇，这个不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事吗？啊，为什么耶稣挑选犹大而没有挑选其他更好的人？其实也有，不是说耶稣选到最后，哎呀，没有得选了啊，再不选犹大就是穆斯林啊，他选犹大了啊，不是，有很多的，还有基督身边还有至少有70个，也是忠心的人啊，诚实的人，为什么要选犹大？啊，当然很多人会问啊，有的人是带着开玩笑的心来问的啦，就是想要笑我们基督教自说自话啊。有什么答案吗？我给的答案不是我的答案啊，我是抄书给你们看的，就是加文说有三个是我们一直要明白的，就是这个原则是警戒的原则。第一，叫我们不要依靠那些在教会中有高位的人。犹大被选上的时候，犹大其实也被人看为是门徒，他是属于那个使徒级的人，所以他是有高位的。OK， 所以你不要迷信高位的人，因为上帝可能会用就是好像犹大这样的一个人，但最后上帝会拒绝他的。所以意思说，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系统，当这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依靠它。你永远要依靠的是那个成就这个救恩，就是教会的主人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常犯的毛病就是神学院，是吗？现在很多的教会呢，请传道人呢，他会问说你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你有文凭吗？有就可以做牧师。那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神学院都是第一，去神学院的人一定都是传啊，基督徒，连第二去神学院都一定是传道人。其实这是假设，这真的是假设啊！我这方面可以夸一点，因为我接触很多了啊！啊，你就信我了，暂时信我，就说这是假设。OK， 神学的老师都有不信的，因为这是一个知识来的啊。对了，你们在瑞士我忘了啊，你们国家教会很多啊，我以前认识那个 Andrea。他还亲口告诉我说他不信的，他说这个做牧师是他的 job， 他的工作啊。我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太太啊，还有我太太啊，一起去德国，所谓的啊，去短宣，就是去探一些老人家。然后我们就来到一个城市叫克农啊，你们听过，很大的教堂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牧师是华人啊，他是台湾人。 然后他在那里很长时间，后来他就做了牧师，他是做了当地的牧师，不是像我们这样华人去教，他就是做这种国家教会的牧师，做得很高了啊，就是一个区域的总管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他家啊，因为他认识这个姐妹，然后去他家就谈，还好谈的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样。后来呢，我们要走之前，他就说哦，你们要拿一些书吗？这样的，然后我说好啊，然后就去他的办公室，一进去他的那个壁橱就是都是书啊，很长很长都是书啊，很多。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一句啊，你要拿。就是你们拿什么都可以了，他这样子讲，他说这些都不用了，我都不再用他们。其实那些书都是很好的书来的，很多都是在台湾，因为那时候在海外很难买到中文的书嘛。他竟然有整橱啊，他可能都是在台湾进货。哎，进来了他不看了，现在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读完了嘛，他做了高位了，他不需要看。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书你在牧养嘛，你应该需要用啊，但我也不多说了，人家叫你拿。拿了一箱，我就后悔那天没有更大的箱，如果拿完我都更搞啊，但没有的拿完就拿了一部分。然后来在路上我就问那个去探的那个老人，因为他是他的会友嘛，我说为什么这个牧师会这样子说哈、啊、因为他告诉我，他说我的牧师哦跟我说，跟这个老人说，他说圣经哦其实不用太，就是他意思说我们不需要很信他的圣经，他说有时圣经的东西会错的。因为这个老人他读经的时候他有一些问题，好像当然他的问题不是神学性的，他就是问说，他好像是问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上帝亚当犯罪之后上帝要说亚当你在哪里，你们知道就是圣经说亚当就是怕嘛，躲起来啊，连那个风凉风吹过啊，连亚当躲起来，连上帝就说啊，亚当你在哪里？他说，为什么上帝要问亚当在哪里？亚当不知，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就去问这个名牌啊，就很高级的牧师。那高级的牧师给他什么答案呢？就说哦啊，圣经我们不用太过认真啊，它里面讲的东西啊，有时有错的。你看，对他来说呢，很容易的，他就这样讲完。连这个老弟兄就一直不能够放，所以他后来也问我，也问那个老姐妹，就他一直觉得这个是答案吗？感谢主了，最少他还知道这个不是答案，他还可以坚持啊。但是你要知道，神学院，因为很多神学院今天是新派的啊，就是新派的思想已经不是很新了，都已经快可能你可以说100多年了，就是不是新东西，可能差不多100多年了。连这种潮流啊，其实已经进到了主要很多的神学里面，连成为啊这种神学里面的权威。意思说，如果你仍然说圣经是神的话，基本上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脑筋是比较差的，就是不会想东西。你不要笑啊，我跟你讲到你会觉得啊你讲的有道理啊。如果你当中有一个新派的人，他会觉得这些都是。他都会同意，他觉得这些都是给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听的。我们有知识的人，我们要批判他的批判，就到底耶稣存不存在，到底基督教是基督的宗教还是门徒的宗教，到底基督教是不是保罗自己创出来的，耶稣没有讲过这些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他们是这样子看待圣经的啊。所以如果你去这个神学院，这种神学院读书，你读啊，4年出来你怎么讲道？你一定不讲圣经，因为你都不相信他了嘛。你认为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的讲法，其实是保罗讲的，是彼得讲的，耶稣没有这样讲，谁知道是不是啊？路加在记载的时候加了什么？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所以我再说了，我们真的不能迷信高位，很多教会就是迷信高位，吃了很大的亏啊，就是请了一些。就是不是真的是信圣经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头一段的时间啊，不单是让弟兄姐妹灵命受亏损，也让很多人就是怎么讲，就是变成不信了，就是说也不是变了，就是他们本来不信，后来就觉得好像不需要悔改，因为牧师也是这样的，也是不信的，不信圣经。OK， 所以警惕啊，这警惕就是呢。记得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不信基督是弥赛亚， 有一个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再就是迷信任何东西啊。啊，第二，那些有高位的人也要常常警惕自己，意思说有的人以为哦，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啊，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的牧师，我在高位了啊，所以只有我救人了，我不需要被救了。谁说的？你可能是那个犹大，你知道吗？啊，你知道那一天耶稣在这个时候喊十二个名字的时候，是吧？其实可能那一天状态最好的，可能犹大状可能状态很好，那时他觉得我要跟随耶稣啊，我要什么大展宏图。你认为犹大一开始就觉得要卖耶稣吗？没有的，他可能比谁都热心啊，对不对？可能当时耶稣说啊，你们当中十二个有一个是魔鬼，是吧？耶稣一早就这样说了啊，连可能犹大还指着彼得，一定是你，这样说，一定是你，犹大都不觉得是他。但是好像是他，所以有时呢，如果我们因为在地上受到很多人的肯定，我们站在宗教的一个高位，其实我们要警戒自己啊。上帝不是好像上帝不需要人去 approve 的，就是上帝不是要听人的这种 approve 叫什么批，就是批准啊。我们都批准这个牧师上天堂了，上帝没办法也得收他。No way 啊！所以犹大会灭亡。最后，犹大是一个例子，让我们信徒不会因为高位的人的叛教，就是最后你发现你的牧师不信了，你就跌倒。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发现我们教会的领袖最后公然的站出来说我不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不相信这个教会是新约我新约所讲的教会 ，OK， 就是。否定最基本的信仰 ，OK？ 如果有的话，但希望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你要说哦，很失望，我要走了，我很失望，失望什么？犹大都跌过了，你还怕什么？你还有什么好失望的，是吧？连犹大都叛教，你今天要为谁而跌倒吗？不需要了吧？犹大都跌过了，就是门徒里面的十二个里面都有一个都跌了。你还要因为谁在教会里面做过什么执事长老跌倒而要离开吗？没有这样大件事了吧？你已经吃了定心丸了，不需要这样。所以最少好了，这当然这个理由不是很大的理由，不过最少这三点是加文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把犹大实际上放进去啊，这是神自己的旨意。但最少呢，这件事情可以提醒我们现在的人。不会再迷信高位，也不会依靠自己的高位，最后也不会因为高位的人跌倒而让我们灰心放弃我们的信仰，好吗？好了，结束了啊。那最后我就把这名单列一下，你们可能纸上看到很多卡通片，那个本来是给 David 预备的，我们的小弟弟他没有来，不过如果你孩子问我为什么彼得有胡子或什么我不知道啊，那这是一般人这样子画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主要呢，当然我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些名字了啊。那这些名字在圣经里面不容易记的啊，所以我们就念一次啊。我们念路加那一段比较仔细一点啊，就这个马可我们就 skip 啊。那我们念一下路加这一段，他说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类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好了，十二个有重名的，犹大两个，雅各两个，不过他有分辨了，这个不同的父亲的儿子这样 ，OK 好，这十二个你自己在纸上有了啊。好了，耶稣这里就说和他们下了山，站在平台上，就同着许多还有很多其他的门徒的啊，所以那边超过十二个，但是基督没有选他们做跟着自己的啊，还有许多的百姓，也从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这些人到处来啊，都要听耶稣讲道。也指望他们的病得到医治了还有是被鬼附的啦也希望基督医治他众人都想摸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narrative，就是一个描述，就当时的一个情景。但重点是说，基督选了12个将来做使徒的人。好了，今天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是圣殿的活石啊，彼得是这样说啊。但基督按照自己的美意啊，他给彼得取一个名叫石头啊。彼得，你们知道啊，皮埃是其实是 Petra 是一个石头的意思。喂，啊，为什么要给他取？哇，很多讲法啊，天主教肯定有很多故事的啊。但是我们不去展。管那边啊，主要我们说，虽然彼得有软弱，但是这个名字哈，可以是一个预表啊，将来彼得可以坚固啊，被坚固之后，他可以坚定的持守做见证，持守信仰，直到他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版本啊，我们就认为说，基督给他取一个名啊，叫石头啊，是有一个意思是说他将来要坚固啊，要坚定的啊做见证，直到他死啊。那另外的名字呢？啊，雅各跟约翰被取名叫雷子。那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因为这是马可那边记载，刚刚没有读的地方啊。不过你们自己可以自己看了啊。为什么要叫雷子呢？啊，有人就说他们脾气很坏啊，这是一种解释啊。但实际上这不很完整，因为这是一个地方。你们记得有一次耶稣进了一条村啊，那些人不接待是吗？连着约翰就火了，就说我祷告叫上帝降火，把他们全烧了。连他们就说，你看约翰脾气这样坏。也不能说那一个就是他的脾气了哈，对，啊，雷子呢更好的解释就是说，可能他们以后他们传福音嘛哈，他们要以基督的福音要震动，好像雷这样啊，就是要震动全地。那我们也只能这样子说了哈，所以不需要太花时间精力去猜测这些名的意思啊。啊，总之你如果往福音那里去想啊，就是哦，他的名跟他的工作有关呢，啊，就 OK 了。这就是我停在这里啊，我不想太多猜测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连下面的经文呢，以后啊，就是我会啊，在营会里面啊，就是主要讲啊，就是登山宝训那段圣经啊。我希望能够在七堂啊，主要能够讲大概一半啊的信息在那里，好吗？你们自己也在家先看啊，就是啊，我可以跟你担保啊，就是你会很惊讶有一些。就是里面的经文很多的解释我们一般都常听的啊，有很多是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我们误解了他意思的。你会说啊什么啊，当然不是我解啊，我跟你们讲解经书正统的解经啊，但是你们如果预备了，你们听，你们就会有领受了啊。所以下两个礼拜我还会来，是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那个礼拜我会讲诗篇了，好吗？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转呢，就是我大概也差不多了，福音书我在走啊，我就有点计划，就觉得可能以后我第一个礼拜就是2个月1次的第一个礼拜来，我是讲诗篇，连第三个星期来的我就讲福音书了啊，所以福音书是每个月都讲，连诗篇是隔一个月讲啊。为什么要讲诗篇呢？我假设了啊，你们很少听诗篇的，对吧？你们听就是诗篇23啊，诗篇119哈，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个是诗篇119的一节罢了。我们对诗篇很不熟的啊，因为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歌嘛，实际上不是的啊，所以诗篇是一个祷告了啊。所以如果你们对耶稣基督有一定的认识，再从诗篇里面看大卫的祷告，我想这个结合对于你们个别的灵修。生活也有帮助啊，所以我尝试了啊，就是2个月1次跟你们从诗篇第一篇开始看啊，看到诗篇150啊，耶稣再来了，一定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来敬拜你，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啊你自己的恩赐啊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求你啊接着啊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是何等的谦卑，他何等的怜惜啊，地上有需要的人，是吧？你让我们不因为自己的软弱啊，我们的各样的困难，我们的罪，我们就逃避你，因为我们的主啊是能够体贴我们啊，你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吧？就帮助我们每次啊在得罪你的时候啊被提醒，我们就乐意的 向你来回转来祈求，因为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主，我们也求你提醒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还是怎么样的去亲近父神，怎么样的去依靠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在凡事上都遵守上帝的旨意，为的是要彰显上帝你自己的荣耀。主，你就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每天的日子，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叫我们能够放下旧往的这种世俗的观念，求主你自己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的心意，你的荣耀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跟意向。主，恩待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敬拜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